圣乐事工，帮遗嘱讲。圣经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方怡，在这儿欢迎你啊，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圣乐事工这一个的课程。我不知道在过去的这十几课里面啊，你如果都收听了，或者说你都有参与学习的话，不知道这十几课的课程对你是不是能够产生一些比较实际的帮助呢？其实这个课程呢，很显然的啊，是一个实用的神学课程。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侍奉神，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参与在圣乐方面的侍奉，希望能够为你呢带来一些实际的一些的提醒，一些的提点哈，一些的实际的帮助。我不知道在过去这十几堂课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到你啊。事实上呢，我们每堂只有半个钟头的时间，是很短的时间非常的紧凑。而这一堂课的内容呢，其实是相当丰富的我也不可能呢在短短的半个钟头里面把我所想要谈的那个主题呢跟你很全面很透彻的通通把它说完其中呢当然也有很多需要去实际的经验，实际的做了以后呢，你才会明白的。不过呢，我就是把一些的重点，或者我觉得在一般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忽略的一些问题呢，在这儿给您提出来。那么当然真正的要对于圣乐事工有全面的理解的话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你实际的参与在圣乐事工的这个服事里面，亲自的去做了，你就会知道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同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会遇到的困难是什么？这样呢才能帮助你真正的学习啊。那么在上一课里面呢，我们特别呢是提到了圣乐事工里面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会众唱诗的这一部分。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来讲。在讲之前呢，我就把这个上一课的这个习作啊给您谈一谈。我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题目呢就是请你呢回答一个题目啊，就是会众唱诗会众唱诗是怎么样成为基督教最独特之处的啊。我为什么会这么问呢？最主要就是因为经常有人都说呢，基督教是歌唱的宗教啊，也就是说当全会众一起唱歌的时候成为基督教的一个特色。那么为什么呢是怎么样会变成这样呢？这个就是我这个问题的中心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回答的。那么根据我方怡个人的体会呢，我想可以这么说就是其实呢，我们从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就知道，人呢与生俱来就有一种的宗教心。我们从最古老的民族呢，我们都会看到他们向神明顶礼膜拜的一些的事情。但是一直到今天呢，世界上的各大宗教，你到不同的宗教里面去看看他们敬拜的情形，你就会发现其实只有基督教的信徒，基督教的崇拜里面才会全部的人一起同声的歌唱，借着诗歌神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信徒呢也借着诗歌向神表达我们的心意来回应神。在一起的歌唱当中，人们呢就可以看见一个群体是生机活泼的，是能够彰显出创造主的荣耀，也能够呢从中呢让我们看见上帝救赎世人的大恩，这些都在诗歌里面可以表现出来。而呢我们呢也能够用实际的歌唱的行动呢来跟这个诗歌结合达到这样的目的。 那么基督教的诗歌呢，那简直是多的没办法数。那么现在呢，我们当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诗歌本，诗歌本里面有许多的诗歌，就是在历世历代以来，很多的诗歌呢可能不一定能够流传的下来，但是呢我们已经呢啊累积了非常丰富的诗歌的宝藏啊，所以像我们的信徒呢真的可以永远唱不完。那么今天呢还继续不断的啊有诗人音乐家在那儿写作写赞美诗，我想这在其他任何宗教里面呢都看不到这种情形。那么在我们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呢，虽然有一段时期啊只有神职人员可以唱诗可以来领导敬拜，但是呢教会很快就有所醒觉，也就是从宗教改革之后呢立刻就恢复了信徒啊会众的歌唱，一直到今天世上任何一个有基督教会的地方呢我们都会听到信徒歌唱的声音啊，所以呢这就成为了基督教的一个啊特殊的一个标记，所以呢我们才会说啊会众唱诗呢是在教会所有圣乐时光里面最重要的一项，因为它使得基督教呢与众不同，它成为基督教的一个标记啊，会众唱诗是这样的重要，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啊好好的来重视这一个的啊服事。那么第二题呢就是我希望你简单的叙述一下团体比个人强的地方在哪里啊，我们上一堂呢也花了一点时间呢来讨论一下团体的力量在什么地方，那么希望你能够根据一些你自己的经验呢啊来做一些的分享啊。那么在这儿呢我就很快的把几个团体的好处呢啊其实上一堂课也说过了，比如说团结就是力量啊，分工合作的时候就能够事半功倍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曾经是这么说的，就是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啊。这简简单单两句话却很能够表达出一个人呢在团体里面呢他所得到那一个团体的好处，就是我们分工我们分担的时候事半功倍。那么当然我们在群体里面呢就不会孤单，就更加有安全感，这也是在团体里面的好处。那么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当我们是大家共同努力所达成的成果的时候呢，那个价值呢是更加持久的啊。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里面的生活啦，或者是在某一个团体里面生活，那种对于那个团体生活的回忆呢好像是印象留得特别的深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那么方怡呢年轻的时候曾经是在一个住校的学校里面度过的啊，那个时候的回忆呢真的那种团体生活呢在我的一生当中所产生的影响跟一些美好的回忆呢是真的是一直到今天呢都是非常的清晰难以忘怀的。其实在圣经里面啊传道书第四章第九到十二节就很清楚地讲到团体生活的好处，那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就没有人没有别人可以扶起他来，这个人是有福的。再者两个人同睡就都温暖啊，就都暖和，一个人独睡怎么能够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的一人，但是如果两个人呢就能够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折断的啊。从这些经文里面呢我们就很清楚的呢看到团体生活的好处。那么不知道您个人的经验是怎么样希望你能够来信跟我谈一谈，分享一下你自己的经历。那么也就是因为我们明白了团体的好处，我们就更加能够体会会众唱诗所能带来的果效了啊。好，那么当我们回答完了这两个问题之后呢，我就想再跟您谈一谈的，就是说这个会众唱诗啊，如果我们把它打个比方啊，认为这个会众唱诗好像是一出戏，那么我不知道你觉得这出戏里面的演员是谁呀？观众又是谁呢？那么在我们基督徒的敬拜当中，神很清楚的，神是那位接受敬拜者，他是接受敬拜的一方，那么我们信徒呢就是献上敬拜的啊。所以呢会众唱诗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把它比方成一出戏的话，会众应该是演员，而神呢就是观众就是听众。 那么导演的是什么人呢？导演的啊，就是那一位负责领诗的人了。在上一堂课我们谈到这个群众心理的时候呢，我就说为了达到会众唱诗最好的效果，领导唱诗的人必须要明白群众心理学啊，才能够把这个会众唱诗领得好。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领诗者他的职责啊，他的职责。那么其实呢，如果我要给他下一个定义的话啊，领诗者呢，就是他用他自己的声音，或者是他的一个手势，或者是身体的一个动作，甚至呢他脸上的表情呢，来领导一群敬拜的会众，让他们一同的歌颂赞美神，使他们唱得整齐，唱得和谐，而且呢能够打心点儿的啊，把诗歌的意义给唱出来。这个就是啊，我给领诗者所下的一个定义啊，他是领导者，他是啊有他特殊的一种带领的方式，而且呢他带领唱诗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让会众能够唱得整齐，唱得和谐，而且呢是口唱心和啊，把诗歌的意义给唱出来。所以呢，领诗的人呢，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音乐的指挥，他也是敬拜当中的领导之一。他在属灵上面，他是服侍神、服侍人的仆人，同时呢，他也是圣乐事工的一个导师啊，圣乐事工的一个导师。那么，所以我就现在呢，分这四方面啊，从这个四个方面呢，来再让我们好好的啊看一看领诗者他的职责是什么。首先啊，当然啊，很明显的呢，就是在音乐方面啊，在音乐的技巧方面呢，他成为一个好像是一个指挥一样。他带动会众唱诗的时候呢，他是用运用这个指挥的技巧啊，让会众唱诗的时候能够合乎音乐的要求，包括这个音准啊、节拍呀、速度啊，还有感情的表达等等呢，都希望呢透过这一个领导啊，这一位领诗的人呢，在这几方面呢能够掌握的恰到好处。因为我们要把诗歌唱得好呢，当然一定要符合这些音乐方面的要求，那么这个领诗者呢所扮演的啊这个角色呢就很重要，所以他是在音乐方面的一个指挥、一个指导啊，这是他第一种的身份，或者是他第一种的职责。那么第二方面呢，除了音乐方面呢，其实刚才我们一直都说的强调的就是说，会众唱诗呢是整个教会里面的啊这个啊圣乐事工里面最重要的，是因为呢这个是啊我们的敬拜当中的一部分啊，所以呢这个领诗者呢他也是敬拜的时候的领导之一。我们知道在敬拜属于有领会啦，有牧师了，那么领诗的人呢其实也是敬拜的领导之一。那么在敬拜当中所应该有的态度啊，所应该有的言谈啊、思想啊和他的心态等等呢，都是从这一个领导人表现出来，因为他是站在台上啊，台下的人都要看着他。那么他呢不但是要自己有一些正确的啊表现，另外呢他也要跟其他的主领崇拜的人呢有一个很美好的配搭侍奉啊，以至于呢这一群在台上领导敬拜的人呢成为了整个敬拜会众的一个榜样，带领大家进入那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当中去啊。所以这呢是他们第二部分的啊这一个的职责，就是在敬拜的时候成为一个带领的啊领导的人物。那么在第三方面啊，第三方面刚才我们提到的都好像是一种领袖的啊角色啊，音乐的指挥啦，敬拜的领导。那么其实呢身为领袖，他更应该是一个服侍神的仆人啊，服侍神、服侍人的仆人。在啊四福音书，也就是耶稣他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他就说过啊，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要做你们的用人，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价。所以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担任这个领导的职责的人呢，其实他们不是高高在上，不是在行使一些的特权去管制人、去控制人，他们是作为一个榜样让人效法，同时呢他们是一个服侍的人，他们是众人的仆人啊，所以他们的心态呢是一种谦卑的心态，是以身作则的这种的责任啊。 这个是在教会人教会里面呢担任领导的人所应该有的，那么领事的人当然是同样的啊，也是应该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呢，当他要领事的时候，他要有很好的准备功夫，事先的准备功夫，要好好的充实自己，常常在音乐方面呢，在属灵方面啊，来充实自己啊，造就自己。这在我们啊前几堂课讲到圣乐事工人员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条件的时候，我们都谈过了啊，在灵性方面、品格方面、音乐方面呢啊，都要有一些的预备跟充实，那么办事的方面呢也要多加操练，以至于呢你能够贡献出自己最好的力量来服侍神、服侍教会啊。那么第四方面的角色呢，圣乐施工的一个导师啊，就是说这领事的人呢，他会成为圣乐施工的一个导师。正如刚才所说，领事的人呢在各方面他都是要经过训练，他也要有经验的，所以呢他也就能够成为一个教导者，特别是有关敬拜方面的事情、歌唱方面的、音乐方面的啊，他的经验比较多，他也受过专业的训练，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他可以成为整个教会信徒里面一个很适当的一个领导、一个教导的人，而且可以提出很多的忠告啊。那么啊，这些呢就是一个领事者他所扮演的角色，或者呢是他的一些的职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一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呢非常配合刚才我所说的，就是我们其实呢是要做主的仆人，我们要扶持软弱的人，使他们能够坚立，我们愿意今生不断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合用的仆人。让我们有心愿意侍奉神的人，真的愿意带着这样的心态说，我们是众人的仆人，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也是众啊信徒啊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仆人，我们是一种服务的心态，我们是一种侍奉的心态，来为教会来贡献出自己啊。刚才呢我们就很简单的啊提出了四方面，有关于这一个会众领事的那个人他所扮演的角色，或者是讲到他的职责方面啊，就是音乐的指导、敬拜的领导啊，他是一个仆人的啊身份，然后他是在圣乐施工方面呢，他可以作为一个教导者、一个导师。接下来呢我就想提一提呢啊，有关于这些领事者呢可能你需要注意的一些的事情啊，当然我不可能所有的啊都谈得到，那么我是把一些比较重要的或者是啊有的时候会被一般人所忽略的一些的情况呢在这儿跟您提一提啊。首先呢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 我们要领施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有非常充足的事先的准备的功夫啊，事前的准备功夫。准备些什么呢？比如说你要选啊，挑选适合这一次聚会的诗歌，会众所唱的诗歌啊，这是领诗的人要做的，就是他要选诗，他要把这个聚会里面的适当的诗歌，因为有很多不同性质的聚会，也有很多不同性质的诗歌，那么是放在什么地方呢？当然要把它放得恰到好处，才能够达到这一个聚会的目的啊。如果是敬拜的，我们要挑选敬拜的诗歌；如果是在感恩的啊，我们要唱一些感恩的诗歌；如果是代求的啊，一个祷告的诗歌，或者呢啊，是一些我们上次曾经提过的啊，比如说社会关怀方面的诗歌。如果这个聚会有这样的性质，或者是有这样的主题的时候呢，配合起来有诗歌配合呢，这个很重要。所以呢，选诗是一个领诗者在事前准备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那么另外呢当你选到了这首诗歌之后呢，也许你是会唱的啊，我相信你选的是应该是你会唱的，但是你不一定非常的熟练。就是作为一个领诗者呢，他必须要熟练他所要领的诗歌，最好呢能够把这首歌背下来。你要知道这首歌的速度是怎么样，它的节拍是怎么样，它的音高啊，最高的音到哪里，最低的音到哪里，是不是适合这些会众来唱呢？那么这个呢，都是一个领诗者他需要熟悉，他需要知道的，他才能够有效的来带领会众一起的唱。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你要跟司琴的人呢有一个好的配合。我们都知道呢，我们唱诗的时候呢如果有这样条件的话呢，我们通常会有一个伴奏不论它是用风琴也好，钢琴也好，或者甚至用一些其他的乐器来伴奏，跟这个伴奏呢要有一个好的配合好的配合，最好事前呢你们就有一些的练习或者是有一些的沟通，知道整个这个聚会的进行的程序是怎么样，应该怎么样配合呢？那么事先有一个好的准备呢，到时候呢就可以带领的很顺利。那么当然这是一个侍奉很重要的，我们需要神的带领跟帮助，圣灵的引导。所以呢，祷告，事前的祷告是很重要，把自己交给神，求神来洁净，求神来预备帮助我们。那么这样呢，你到了真正领诗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很有效果的领唱了。那么这是事前的准备方面啊。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你要去到这个聚会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准时啊，不能够绝对不能迟到最好呢是在聚会开始前的10分钟到15分钟去看一看那个场地的摆设是怎么样啊，它的讲台是怎么样，是不是有一些的话筒，一些的麦克风可以帮助你领诗的，还有这个司琴的位置，它是不是看得到你的带领呢这个会众的座位又是怎么样的呢？甚至呢，有的时候你都要注意一下这个会场的灯光啊，会场的温度啊等等啊，这些呢都是你事先呢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的时候呢，也可以帮助你有更好的一个带领唱诗的一个侍奉。那么接下来呢，希望注意的就是在领唱的时候，你的心情啊不要紧张，要沉着，要镇定，而且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啊。那么你的态度呢应该是很亲切的，很诚恳的，你的眼光你眼睛所看的呢，就是要跟这个会众呢有所接触，你要很敏锐的呢能够感应到会众的那个反应这是我们上堂课说过的，要凭你的直觉，你的敏锐的感觉呢去感应一下会众他们有什么回应然后你就可以随机应变。那么你领诗的时候呢要注意必须用一个清晰的声音响亮的声音，如果有话筒有麦克风呢是最好，你就善于应用这个工具，如果没有的话呢，你要学习用一种正确的发声的方式呢把你要说的话讲得清楚要很清楚很响亮，那么给这个会众呢很清楚的知道你要怎么样带他们。同时呢，当你报告这个诗歌名的时候还有到底是第几首诗怎么样的时候，你要给会众有足够的时间找到那首的诗歌而且不能说一次就马上开始唱了，要重复两三遍，让大家都很清楚了再开始。那么当你在领诗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就是用一些指挥的动作，这动作呢希望能够非常的明确，但是呢也要很优雅优雅。那么给这个司琴的这个弟兄或者姊妹呢，给他一个很清楚的开始，然后 等到前奏弹完了之后呢，让会众唱的时候也是很清楚的一个的带领啊。那么其实最难的地方就是开始跟结束啊，开始跟结束是领诗的时候最难的部分，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掌握这个啊技巧。那么还要注意的就是领诗的人呢不是讲道的人呢、所以很多人呢喜欢在领诗之前说很多的分享的话，其实呢不必要，因为信息呢都在诗歌里面，而且你领诗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会众能够表达他们内心对神的那个敬拜，所以呢最多简单的说两三句话就直接的进入诗歌里面去啊。唱诗的速度很重要啊，要掌握好这个速度。那么当这个侍奉过去以后呢，也别忘了要祷告，献上感恩，然后呢做一些的检讨，希望以后有所改进啊。这个就是领诗的人所应该注意的部分。那么司琴的弟兄姊妹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那么因为并不是每一次的聚会呢都有司琴啊，所以呢我只是很略略的呢稍微的提一提呢，希望大家注意的就是司琴者是一个共同的敬拜者，这点我们要很知道，我们不是只是帮人家弹弹琴伴奏，也不是要在那边表演我们的音乐的技能，我们呢是一起的敬拜，所以司琴的人要跟会众一同的有一个敬拜的心，跟神跟这些弟兄姊妹呢一起在敬拜里面，所以这点是绝对不能忘记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跟领诗的人呢都是一同的领导者啊，所以你们必须要很好的配合。通常一般会众呢用他的听觉来听琴音呢，比他用他的眼睛看那个领诗的动作呢是更容易跟的，所以你弹琴的人如果能够跟这个领诗的人有美好的配合呢，那大家就可以唱得整齐划一样，要不然呢、唱领的归领的，弹的归弹的呢，那就会乱了，所以呢你是一个共同的领导者，必须要有好的配合。最后一方面呢，就是你们彼此呢是一个音乐的同工，所以在音乐的表现上呢一定要有一致，这也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事先的准备里面，如果领诗的跟司琴的有好的配合大家对于这个乐曲的诠释有同样的看法，同样的那种表达的方式的话呢，那么你们一起的来领导会众唱诗的时候呢就非常非常的美好了啊。所以呢要记得司琴是一个敬拜者，也是一个领导者，也是一个音乐的同工，我们要跟会众跟领诗的结合在一块，我们才能有美好的侍奉啊。那么今天呢我想跟你谈到这儿呢，也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么最后呢我就想提出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领诗的人在敬拜当中他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他有哪几方面的职责呢？刚才我是提出了四方面啊，我希望你能够回答一下，并且呢简略的叙述一下这四方面的职责。第二个问题呢，我就希望你能够讲一讲司琴的人伴奏的人跟领唱的人和会众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它有三重关系啊，刚刚我才说过的，希望呢你也能够根据你自己的经验来稍微做一些的发挥。那么今天呢跟你谈到这儿呢，时间又近尾声了。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我们的这个大纲讲义的话呢，还是可以来信索取的啊，来信写到我们电台的地址，写给方怡收就可以了，方块的方，竖心旁一个台字。好了，让我们约定下次的课程再会。